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三节的内容、第三节呢，它的标题是金刚胜于天行。那这个所谓的金刚胜，导师在前面先说明为什么它名为金刚胜、那这个金刚胜主要是跟执金刚神有关系，可以吗、那执金刚神是哪一类的众生呢？跟夜叉、然后这个夜叉又跟后面的三密与密有关系、因为他们 的这一个语言啊、隐密难懂、那跟密这个密语一样、密咒真言那一类的、所以导师这边、主要说明为什么这一些内涵会有这一些就是说密教啊，为什么又名金刚胜、那天行当中的三密中的语密，其实也跟夜叉有关系，所以整个法门啊、都跟夜叉啊、天界啊、就是欲界天的关联很深啊、而且他所修的这个色，也是这个天色身、好，主要导师在这边要去说明、密教这个法门，它跟这个夜叉还有天、他们是有很深的一个连结、那这个也是从这个印度神教那边怎么说呢，类似引进来的、就是也是吸收他们的这一些、宗教的内容、那其实佛教在印度、因为它要流通，它必须要跟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结合、所以佛教会一直吸收当时流行 的这些元素、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有导师讲佛教里面有 外教神教的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好像对佛法不友善、因为很多人对导师提到这一些所谓的事实、这也是事实，他们会觉得很不欢喜、也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些所谓的密教的东西把它美化、他就是佛教的东西、那他就是有他象征的意义嘛、那确实因为导师前面有讲佛那个密教，他也很重强调那个表征、比如说在密教的这一些这个本尊的像啊，他有一些他会这个脚上踩了一些众生、那一些众生的长相都是很恐怖的、那这当然也是一种表象，就是去降服那一些烦恼啊，懂意思啦、好，那这些表象它也很可能被解释为就是要另外一个意义了啦、懂意思了、比如说在佛密教里面有那个合抱双生的佛、那一般就是讲定慧或是止观嘛、他们还有真的有这样修的就是已经不是止观定慧的这样的一种表征了、 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双修，所以这种其实是很复杂的，导师是要去看清真相，有些人他就只希望看到美好的一面，那种真实的这一面，他们不太愿意去面对，他就会觉得导师怎么可以这么说，不是导师怎么可以这么说，是佛教怎么可以这样变化，导师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大家明白了，因为这个都是导师在描述一个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你若根据某一个教典所说，那当然你就认为教典所说就是这样子嘛，但是你如果看整个这个修行方法的一个演变，从早期佛教部派，然后初期大乘、后期大乘，一直到密教，你就会看到一些发展脉络，那导师不能睁眼说瞎话，他就看到这些东西了嘛，所以他必须要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也不是要去攻击或是去诋毁，是希望佛教不要再发生灭亡，像印度佛教在印度灭亡这样的一个历史，因为导师的书一章一直经常会提到要令正法久住，对不对？要让正法久住，你就是要把不让正法久住的这一些不好的因素把它去除，对吗？那这个是导师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但是就是有些人就不喜欢听，然后所以就是会对导师有诸多的一种误解或是不理解，希望大家在学习导师的著作的时候，要去理解导师，也不要过度诠释，因为导师有些话看起来会让人家误会的，那也不要过度诠释，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导师是一位宗教师，是一位修行人，他不会去否定佛教的佛菩萨的，听得懂了，纵使他说这一个在他的书有提到那个文殊普贤，他有这一种天的这一些天的双胁弟子跟人间双胁弟子那一种形象的结合，那不是说没有文殊跟普贤这样的菩萨，只是说文殊跟普贤为什么会呈现这个形象，他各自有他这个形象的一个连结的这些原因啊，懂意思吗？因为文殊普贤都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菩萨了嘛，那为什么他会特别显现出某一类的形象，这个是导师要去探讨的，懂意思吗？都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菩萨，但是他应该是显现很多不同的形变化身嘛，那为什么经典经常会出现某一类特别的一种形象，那这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所以是为什么要显现那个形象的问题，那主要是跟这个比如说普贤是跟地势的这一种信仰者，还有跟这个目犍连的这一种追随者的那一种思维，或者这一种喜欢的这一种法门的倾向是相关联的，都懂意思了，导师要去谈的是这个形象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而不是在谈这个菩萨的有跟无，懂意思了哈。菩萨，导师认为这些菩萨他都是佛经所说的不会是不实，但是他所显现的形象一定有他特殊的因缘， 哦，那这个是导师去探讨 的部分。导师不是在探讨文殊普贤的有跟无，真实跟不真实，哦，是说明他们的形象为什么会是显现是这一种的，哦，是一个是舍利弗跟文殊，欸，舍利弗跟梵天的融合的形象，哦，因为文殊有髻嘛，哦，有时候有一髻，哦，有五髻的，那有髻的这个是梵天的形象，哦，然后还有智慧第一，那个是舍利弗的那一个面相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啦，哦，好。所以导师在谈这个密教呢，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哦，的一个角度，啊，然后去理解，哦，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掌握到导师谈这一章的意义，哦，因为他谈到很多这些天话啦，哦，那真的是密教里面有很多天的这些修持的这个元素，哦，那不是导师空口说白话，真的是天化的很严重，哦，那叫天佛一如，哦，修天 也就是修佛，哦，这个是这一个在第三节这边导师会特别去谈，哦，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了金刚化而成为秘密大圣，那谈到了613页。好，那接着今天我们要从国字刮胡五这一段开始，就是一切金刚化的金刚圣。好好，导师这边说，依佛天的德性组成各安其位的大集会，大家还记得吗？哦，四方是否再加上中间，对吗？哦，那就是这个是仿照第四跟四大天王天，哦，集会的一个模式，哦，这样的一种集会呢，是大日经所 提到的，哦，所说到的。那导师就是要引这个经文来说明正程，哦，那这个经文谈到有八业及中胎，哦，五佛四菩萨其一身乎，哦，及一毗卢遮那尔，哦，所以所有的这一些种种都是毗卢遮那的一种显现，啊，哦，显现。好，那这个是中间有一个台，哦，中间有一个台叫做中台，哦，不是那个中台，是中间有一个这个这曼达拉这样的一个台，哦，所以还有五佛四菩萨，哦，再来第二段为方便化度见次流出，见入第一院，啊，次至第二院，次至第三院，啊，虽作如此流出，亦不离普门之身，啊，普门之身就是普现普化，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其外院八部众皆是普现色身之境界，都是佛的这个普现。当知一切大会曼陀罗，皆是一身无别身也，即是普门身，即是法界身，即是金刚界身。那这个就是一个曼达拉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中台八院，哦，它外面有一第一院、第二院跟第三院，哦，然后五佛四菩萨，哦，五佛四菩萨就是九尊，有没有，哦，就是中间的九尊，哦，五佛四菩萨，哦，等等， 这个大概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一个图像了哈，曼陀罗哈，集会，就是有见识流出，若是从旁边来算，就是一二三，有三嘛，对嘛哈，好，第一愿、第二愿、第三愿等。大概就是在密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曼达拉啊，曼达拉。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大日经》的大悲胎藏僧曼陀罗，中央是莲花胎藏与八叶啊，然后是大日如来等所安住，总共有九尊嘛，对吗？啊，好，五佛四菩萨。由中向外有三重愿，安立如来菩萨、天神等。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它表示了什么呢？佛的显示，全部都是佛的显现了。然后呢，是由深而浅，中间是深，慢慢向外是浅，可以摄化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这个曼达拉的意义啊。然后修学者应机而入，终归佛道啊。然从佛的立场来说，这一切无非是佛的显现，都是谁的显现？比如遮那，对吗？啊，那导师说，《大日经》的思想与华严相近，而根底是胎藏。本具说，如无着士的士智说，宝性论的士法说，受瑜伽及接近瑜伽派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大日经里面有这一些内涵啊，他受到瑜伽跟接近瑜伽派思想，瑜伽就是无着嘛，接近瑜伽就是可能是宝性论，它也有引用瑜伽的一些内涵。好，秘密大圣组成五佛五部说是金刚顶经，前面都还只是这个四字比较偏四，那五佛五部呢是金刚顶经，一切金刚化，可说名副其实的金刚圣，就是明确以这个五佛五部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是金刚顶经啊。好，那以上是关于金刚圣这一段啊。金刚圣就是指金刚神啊，指金刚神，它有聚会的内涵，就是五部五佛这样的一个密教的这些教学啊。那这边大概是主要强调的是这一部分啊。好，再来就是天行啊，天行就开始提到这个实际的这种密教的修持的仪轨了啊，仪轨。比如就是方法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首先是通说啊，秘密大圣的修持随部类的不同，方法也有不同，可以吗？啊，所以随部类不同而不同啊，什么意思？不同的部类有不同的修持方法啊，但是呢，它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就是以念佛然后观自心为佛作为它的核心，可以吗？然后结合身语而成三密行，这身密跟语密再结合意密，就是念佛观自心为佛，可以吗？所以第一个就是念佛这一项是意密啊，再结合身语就成为三密，对吗？啊，好，我们再来看的导师接下来的说明。首先， 导师先说明语密，三密中语密，导师说极为重要。语密呢，它的内涵明，就是导师提到三个语词，第一个是真言mantra， 然后明 vidya， 还有这个陀罗尼 dharani， 这个都是咒的不同的名称，可能在使用上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指涉了，那基本上就泛称为咒语，可以吗？好，在这几个语词泛称为咒语。好，那导师说真言与名呢，它是从神教中来的。这个在婆罗门神教呢，就已经有这一些内容。那婆罗门是诵其真言，执持名咒的。诵其真言，执持名咒，这一个出处呢，在角注134有给大家一段。导师原书是所给的是《阿摩咒经》，这是南传长部经里面的一部经。那相当于导师这边所说的呢，就是读诵者、持咒者，精通三吠陀语言论，等等，好。那后面导师就有做这个什么是真言，什么是明咒，导师这边的真言，那明是指明咒了，可以吗？所以导致后面解释真言跟明，明就是前面所说的明咒，明咒。那导师这边所提示的真言呢，是三吠陀经，那明呢，也就是明咒，是一句二句到多句祈求读诵诵词的。那这边有一个角注135，角注135好像这边在导师早年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因为吠陀就是 Veda 其实是这个名 Vit 知这一个语词所衍生出来的，那可能在这一个语言的这一个部分呢，好像会跟明比较有关联，对吗？但是呢，导师这边主要这边的名是明咒，那真言指的是吠陀经，那主要是根据前面这一句话，婆罗门是读诵真言，执持明咒，懂意思了。那这样的搭配也有它的合理性，真言就是神所说出来的嘛，对吗？可以是这样子。那明就是明咒，指的是咒，那咒一般就是一句两句多句祈求持诵的这样的一种文句。好，那有些久远传来不知意义的语句，就是在婆罗门教里面也有一些秘密的语句啦，就是久远传来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我的老师都这样念，学生就跟着这样念这样子。好，再来，那就是婆罗门有这一些内容。那佛法这一边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佛法中，这边的佛法是加引号的，什么意思？早期佛教，可以了，它有特殊的，就是在佛教史里面的一个指涉，早期佛教中认可明咒的某种力量，就是 前面我们其实有谈到了，比如说六一一夜，就是这些天神有说要护法嘛，那也就允许他们来护法啊、哦，也就承认了他们的一些神力，对不对？力量他们来护法。那冥咒也是，他们也都会讲一些冥咒啊、哦，那也同时就是肯定了这一种力量的了啊、哦。好，但是呢，导师说佛弟子是绝对禁止的啊、哦。那前面有一个括号，有没有啊、哦？为什么会禁止？考虑到对社会人心的副作用啊。哦，因为佛法讲的是一种治一子法一子，对吗？哦，治周治一法一法周法一，就是一子自己的修持、哦、修持什么？一子这个法，佛陀的教导、哦、乃至于佛所开示的这些真理、哦、这样的一些内容 去修的。好，那在角注136有 提出了一个解释了、哦、这边是以前的编辑同学的一个暗语、哦、那他这边是提到说或指见到以上，那这边是不使用，是他们不会使用，但是是佛所禁止，是另外一个面向、哦哦、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见到人根本不会去用这些东西、哦、那跟佛教佛弟子不要去做这一些事情，那是不同的面向的啦、哦、那这个比较是指见圣道的人不会去做这一些迷妄的行为、哦、这是自动自发的、哦、那还没有见到人，他有可能会去做，佛可能会依着，因为对社会人心有副作用、哦、所以就禁止。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了、哦、那角注136这个大家参考。那其实呢，这边的佛弟子可能比较是指出家的佛弟子、哦、这边导师有提到比如说这个是方便之道华严集第二册、哦、整个第二册就是方便之道这本书的内容、哦、它有分成几篇、哦、上篇的佛法的第三章方便道之发展趋向、哦、就提到念天是意念欲界六天的福报、哦、念他们的福报，那与一般民间信仰特别密切的是刀立天与四天王四大王众天、哦、一般信仰比较密切是这两天、哦、可以吗？在印度、哦、那这二天呢有善良也有报恶的，那对于善良的，关于善良这部分，他们是佛法的信仰者、僧伽的护持者，在《长部大慧经》跟《阿扎囊之经》都说到、哦、这在上星期都有提到、哦、这些经。那报恶的呢？报恶就是要以佛法感化他，使转化为善良的。都没有去求他们的、哦、就是他们自己来护法啊，不乖的就把他们感化、哦、把他变善良，这如佛化这个龟子母、哦、不要再食人间的幼儿、哦、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两个情况、哦、这是佛法对良幼不一的天众所采取的根本原则，也就是好的让他们来护法，然后呢报恶就是去感化他、哦、那再来导师就说印度神教的某些宗教行为如杀害牺牲的祭祀或供养护魔，水中洗浴得清净、哦、六方礼拜 还有祈求祷告升天，这些都加以否定的、哦、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你们应该都学过、哦、在阿含经里面佛说若祈祷可以升天，就像一个石头把它丢到河里面，你说起来啊起来啊、哦、它就真的起来不可能、哦、祈祷不会升，会不会升天就按照你的业由业来决定，懂意思吗？这个是所谓的加以否定的阿含经都是这样。还有就讲到观察星宿、占卜占相、召唤鬼神或复驱前、验导咒术，有没有、这些与这个鬼畜天神相结合的迷妄行为是出家弟子所绝对禁止，里面有讲到咒术，这边特别讲到出家弟子，所以这边的佛弟子应该跟这边所说会比较是一致的相近的啦。好，那导师有讲到对在家中似乎没有严格的禁止，可以啦。好，所以这边的佛弟子呢就如按照刚刚这一段导师在方便知道里面所说的、那应该只设的是出家众，出家众是禁止的、但是呢虽然禁止，因为看文脉其实 也可以 了解到、其实是指出家中，比如说导师接着说，不过呢，虽然禁止，但是在部派流行中，自聘护身的咒语，显然已有条件的容许了，比如说法藏部，法藏部一定是指法藏部的僧团，懂意思了，不会去指说去法藏部受三规的这些在家众，听得懂吗、一般我们讲法藏部一定都是讲出家众的这一些僧团了、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师对于这个部派这个语词的翻译啊、因为英文有些人翻成 sectarian、就是他其实是 secular， 就是包含在家的啦、其实部派没有包含在，都是僧团的。你看那些论书，对不对？都是出家众，这部派都是出家众的事情，所以他觉得用 school、学派、比较符合，就是主要是指僧团、这一些机构寺院以寺院为中心的这一些教团。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对佛法不同诠释的这样的不同的团体啦、部派、所以他基本上他主要是指出家众，他不太会去指涉在家众、那些论书啊都是出家众写的，比如说说一些有部的论书啊论诗啊、没有在家中的，听得懂了、所以从这个脉络看来，佛弟子禁止主要是指这个出家中，但到了部派的这一些僧团呢、他对这个禁咒的态度 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有一些好的、可以治病的他们是容许的、导师就是说法藏部是使用咒语的，那怎么看出来呢？第一个例子就是大慧经，南传的大慧经跟这个汉译藏阿含经的大慧经内容有些不一样、因为汉译的藏阿含经的大慧经是法藏部所传、这个是很明确的啦，很明确的。这个南传的大慧经只提到诸天鬼神来集会赞叹皈依，但是法藏部所传的查含经的大慧经将部分鬼神的名字作为世尊的节奏， 也就是作为世尊的这一些咒的内容啦、啊、齁、哦。那再来三论玄义说，这个是三就是中国古德所写的一部这个注释书，关于三论的注释书。那里面有讲到法藏部立五藏、哦、除了经律论三藏之外，别立咒藏、菩萨藏，这边主要要谈到是咒藏，可以吗？好、哦，那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了法藏部它是有用咒的。第一个《长阿含经》，它有提到这个咒，在南传的版本就没有。那北传《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颂本。好、哦，再来《三论玄义》讲到法藏部。五藏当中有一个咒藏、哦、所以法藏部是使用部语 有使用咒语的啦、哦、好，接着导师提到流传到北方的乌藏那、哦、民间盛行禁咒，也就是说佛法传到北方的乌藏那、哦、那在那边的佛教呢盛行禁咒，禁咒就是咒语了、哦、好，那后面导师就有一个结论式的一个文句，他说法藏部与说一切有部都多少融摄了印度古传与当地民间的咒语、哦、诶，这边不是只讲法藏部吗？怎么跑出说一切有部、哦，所以说一切有部怎么看到的呢？哦，所以说一切有部大家翻到611页啊、哦。好 ,611 页这边大概有一些提示啦啊、哦。611页导师说关于说一切有部、哦、在二啊、哦、部派佛教暗示的佛教适应世俗采取神教式的祈求这边啊。哦，那这个里面说显然也有供养天神祈求互助的誓愿、哦、那其实有呼他们这些天神的名字的了、哦、那大会经不就是以这些鬼神的名字作为节奏吗、哦、这基本上应该是从这边看到的啦、哦、要不然前面好像都没有特别提到说一切有部是吗、哦、好，没关系，到时候 再去找导师这边所说说一切有部融摄咒语、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乌藏那，乌藏那是西北印，可能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化区了，说一切有部的化区。但是因为部派它都可能在每个地方它都有一些活动，因为有特别去查了一下乌藏那一段，它没有特别提到说一切有部了，所以再去查一下导师为什么会最后这边特别又提到说一切有部。好，那刚才就是给大家一个连结啦，它、哦、可能跟前面的那一段内容有关联，那可能要再回去看、哦、好，再来阿拉伯数字三、哦、就是大乘佛法对明咒的立场、哦、那首先导师就引了这个大智度论的一段文。好，导师在这边一开始说明咒又称为语密、哦、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个密、哦、密就是秘密、啊哦、秘密就是不显、哦、那导师认为与夜叉有关、哦、那大智论卷54这边有一段文，他说诸夜叉语隐覆不正、哦、主要是要讲这一句了、哦、然后呢天地 999门，门皆以十六青衣夜叉手之、哦、所以他的这个守门的这些 天神、哦、都是夜叉、哦、此诸夜叉语言符尾情趣腰缠诸天见之不以在意，是故不解其言、哦、他们在讲什么都不会去理他们、哦、也不会因此就不想了，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反正都是一些虚伪啊、浮伪、情趣腰缠的这一些内容、哦、我们看到615页，导师根据这一段话，大师论这一段话，他说这段话提示了什么呢？夜叉的语音隐秘难解，不正是与金刚语密的意趣相通吗？可以吗？语密，金刚圣的语密，三密中的语密相通，这个密就是不显了，可以吗？秘密不显，那夜叉又是隐秘难解，那其实这个密咒也是说你诵持它的音，很多都是不需要去了解它的意，懂意思了？那其实在佛教的有一些经啊，它会带着一些咒，比如说药师经，那药师经的那个咒，药师咒、哦、首先就是礼敬南无嘛、哦、然后礼敬这个药师如来阿罗汉、哦、等正觉之类的啦、哦、然后最后就是导师说必杀是就是那个药啊药、哦，它会有一些是比较有意义，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就是给我药，就是给我药，给我药，或者就是救我，救我，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会用一些比较简短的语言，它可能语义不完整，但是你可以理解它那个字是有意义的啦，但是到底什么意义要 那就要去猜去解释了。那很多密咒它其实是就没有要去了解它的意义、哦嗯、因为它是密码嘛、哦、跟这个那些天人的通关密语、哦、他们听得懂就好，不用懂把它念出来就 好，大概是这样。好，再来导师说大乘佛法兴起，下本的般若经说到不退菩萨他是不行幻术瞻向吉凶咒敬鬼神的、哦、那这个是跟佛法早期佛教的精神是一致的、哦、就是不退菩萨他不去做这一些、哦、但是为了普及流通呢，在经里面极力赞扬读诵般若经的功德，那诸天拥护般若法门，所以读诵般若经的呢有以下这十种这个现世的利益、哦、第一个呢，鬼神不得其变，不会横死、哦、导师这边都用分号对不对、哦、这是第一项。这个不得其变呢，就是找到这一个机会可以伤害我们，可以吗、哦、就是没有办法找到机会伤害我们、哦、不会横死、哦、第二个，在空闲处与旅途中不会有恐怖，因为有般若经的保护嘛、哦、也诸天拥护般若经对吗、哦、再来魔王外道不能毁乱佛法，然后第四个，说话能为人所信，我们说的话若读诵般若经人家会相信我们所说的话。第五个， 烦恼减少。第六个，军阵中不会死伤，哦，那很厉害，嗯。第七个，毒不能伤，火不能烧。第八，不遭官事，哦，不会有那些官司了，哦。再来第九，诸天争议经历，哦，为父母亲属所爱护，哦，总共有十项，哦。那导师说这类现世利益，印度神教是以祈神诵咒来求得的。那佛教怎么样得到这一些利益呢？诵般若经，哦。所以这一个大般若波罗蜜经第五分就有一段句经文，哦，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无上咒，它就是咒，可以吗？哦，这当然是譬喻的了，哦。好，般若经的适应世俗可说是以读诵般若经来代替民间的咒，因为它本身就是大神咒、无上咒嘛。哦，那般若波罗蜜多也是一切咒王，哦，有一切咒术的作用，一切咒术的作用般若经都有，哦，并且胜过一切咒术，其他大圣经也是如此。好，同时众信愿的大圣经称念佛菩萨名号也有这样的，也讲到这样的功德，哦，如这个知谦所译佛说八吉祥神咒经里面谈到受持奉持八方国土的如来名号也有这类现身功德，现身功就是前面所说的，有没有，哦，般若经那边所说的，哦，称念佛名也就称为神咒，佛名就变成神咒，哦。好，读诵大圣经称念佛菩萨名号，哦，作用与持咒相同，就大大流行。那佛说或是菩萨等说的咒语也会自然流行，在大圣经里面也有这一些，哦。好，佛菩萨说那也可称为真言了，哦。好，那这是关于前面这个第三的部分，哦，关于明咒的立场，明咒也称为真言。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第四部分的这个陀罗尼呢，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说明。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